含他去拜关公，关公上是不管是警察或黑道都会去拜的，对吧？
你们连警察都会拜关帝哦？
对，因为关公是正义的，因为他的职业风险他是比一般人高的。我们没事有事不会去跟陈桂林打架吧？他是会的嘛，对不对？我觉得这部片之所以会跟之前的不一样，是因为对桂林仔来说，他没有地盘，他没有家，他给我的感觉更像谁，你知道吗？像飞机
啊，就是黑社会里面张家辉那个角色。可能很多大陆创作者会觉得有点心寒吧。同样的故事，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面我没法讲，但是同样是说着中文的地方，香港、台湾他们拍这样的片子还能在大陆卖得很好，创作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为什么我们大陆的观众看不到？是因为大陆的创作者不被允许创作这样的影片。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正在电影院上映的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那既然是台湾电影嘛，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我们一直以来每次聊台湾电影都会在的豹哥啊。当然阿豹今天他跟我说他比较忙，所以没有空来，但他推荐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在电影学院读导演系的研究生的时候的师哥，南方的纳努克，让我们欢迎。
大家好，我是南方的纳努克。
纳努克现在是在台湾对吧？
哎，对，我现在在台北。
我记得好像是当时你毕业的时候也是在大陆做了很多导演工作，但是疫情期间就回到台湾了对吧？
也没有，疫情的头两年也还在飞来飞去隔离然后工作
啊，
然后第三年刚好人生有一些做选择，然后就刚好回到家乡这样。
那我们还是回到影片本身啊，我们还是先从打分聊起。我们在打分环节是尽可能不去先剧透的，只是给大家做一个观影的导购建议了。这部《周处除三害》你是怎么给他打分呢？
因为我是在 Netflix 上面看的嘛，对，因为电影院上映的时候还没有机会去看，然后在家里因为我跟我太太一起看的，就是我们两个观众，我会打到7分到7.5，
那还算是一个蛮高的评价了。其实
因为我没有去电影院看，所以我不敢说那个分数，但我觉得它是值这张电影票的。它适合怎样的观众，这一点我倒不知道，但是我有跟我太太聊，就是它是整个题材什么的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讲的很多东西就包含社会事件包含新闻报道，差不多我们生活里面就是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
哦，也就是说他还不是一个，
他不是什么猎奇的事情，对我来说完全不猎奇。
哦，那我还蛮意外的，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挺风格化挺类型化的片子，但其实在台湾观众看来他还蛮写实的。
对，我觉得他完全没有你说的那种，对我个人而言。但这个观影预期哦，我他也说了一个他个人的观影预期，我觉得讲很好。他个人观影预期就是阮经天到底演得怎么样
啊？
因为阮经天自从 manga 之后嘛，他又这次又有去金马奖嘛，就大家说这是他一个从影以来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他 manga 之后，我太一直觉得说他很像就消失了，但他肯定一直有在演戏，只是可能就是不如 manga 那样的耀眼之后嘛。我太很想知道说这几年以及到现在这部片阮经天的蜕变是什么程度，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期嘛。因为他毕竟台湾的小生上每个时期也就那几个人嘛，对不对？他还是当年还是一个蛮亮眼的星星的。当然我觉得现在来说也是很符合预期的，他确实演得蛮好的，蛮有突破的。对我们来说，因为我太太她并不是学电影的，所以她身为一个一般的观众，我觉得是她的很多发言我觉得蛮好的，就整部片她个人也是觉得还蛮不错。只是呢对我们来说都是蛮写实蛮正常蛮家常的东西，实话实说。
好的，了解了了解了。那我来聊聊我的感受好了。我跟你不一样嘛，我是在电影院看的，但是我看的是大陆的版本。我先说一下我的观影时间啊，这个时间其实是很微妙的。这个片子众所周知它在大陆上映经历过了两次的删改，一次是它点映的时候放映的版本，一次是它3月1号正式上映的时候放映的版本。首先点映的版本相比于原版啊，也就是大家能在 Netflix 上现在能看到那个版本，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那主要的调整就是针对一些暴力画面的改动，但是在它上映之前又有一些观众也好，或者说是
热心民众，
对，或者说是领导也好，发现了一个片子里面有一些可能在大陆比较敏感的内容啊，所以它又被回炉重造了。所以现在正在电影院上映的版本啊，我没有去看，我只是说点映的版本，然后我也去看了 Netflix 上的原版。我自己觉得这个片子在我这边打分，我就只讲说我第一遍看的这个点映版好了，为它的分数不会特别高啊，6.5分，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值得大家去电影院看的， 是推荐大家去买票观影的。尽管啊，现在上映的版本可能跟原版在很多情绪的传达上会有些削弱，但是它仍然，起码以我点映的版本看来啊，尤其是我听说点映版本跟正式上映的版本差别只有一处，那一处是也不是说影片的内容传递上，而是一种
意识形态上的。
没错，没错，没错。那个意识形态的内容其实也不是影片的表达，它只是一面旗帜插在画面里的角落，然后在一开始删改的时候可能被人漏掉了，因为在画面里真的占的比例很小啊，也就我估计100个像素吧那种的，但是还是现在被人发现了。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有认真看，是不是在货船上面？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那边。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它的删改肯定在情绪的传达上是会有损失，但是在内容的表达上基本上还是完全保留了。而且这部影片它的很多内容我觉得在我们大陆观众的观影条件下，尤其是相对于华语片而言，是非常非常难看到的。我觉得这也不算剧透啊，因为很多内容都是预告片里面有的。就这个故事它是关于一个法外狂徒的故事，它是一个典型的犯罪片，这样的犯罪片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难被讲述的，尤其是在大陆的大银幕上啊，这个前提真的是很特殊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片子也值得大家去电影院看一看，哪怕说它面临着众所周知的两次删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部电影有必要在大银幕上去看一看。然后我的观影预期，其实就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片子它是一个犯罪片啊，它本身观众朋友们进电影院的时候还是要抱着一个犯罪片的预期，尤其它的很多犯罪的点，如果是它是一个分级市场的话，我们以美国为举例，如果它是一个在美国上映的电影的话，我相信它会被分到 R 级，也就是说17岁以下建议家长陪同观看，它是有一定暴力尺度的。
如果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限18。
哇、wow, 就是18岁以下干脆不让看是吗？
就保护级、辅导级跟限制级三种啊。然后我觉得你的打分某种程度跟我挺接近的，你是 6.5， 虽然说我是 7.5， 但差别在哪里？我没有花钱买票嘛，因为我是网飞上面会员看的、oh. 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心态的，或多或少。还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它是确实很值一张电影票的。
是是是，我还是得说一说啊，就是我刚才其实夸了很多这个片子嘛，但是为什么打分不算很高，其实不是说删改真的对我的观影体验有什么样的影响，肯定有影响啊，但我觉得决定性的因素是在于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些情节我觉得真的很影响我的观影体验。这个情节跟我们大陆的审查机制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纯粹是在剧作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待会儿我们可以展开来聊一聊啊。然后我在观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挺怪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在跟你太太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情节会笑出来。我跟我对象一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俩经常觉得有很多情节很幽默，但是同场观众就没有人笑，然后我们想笑，笑出声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尴尬。
现在可以聊剧情了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先谈一谈说这个片子里面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能要谈论到具体的剧情了。如果还没有看影片的观众呢，可以自行决定说要不要先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首先我先聊一聊说刚才那个幽默的地方啊，
我跟我太太觉得最幽默的地方就是她去参加丧礼嘛，一开始是一个很紧张的氛围嘛，那种情况那种场景呢，台湾称为公祭，通常都是一些比较所谓的大伟，大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厉害比较有地位、嗯、黑社会，
我们大陆叫有头有脸的人物是吧？
对，你也可以这样子理解。我们就很简单，因为大伟嘛，这是闽南话，就大伟肯定要把这个场面啊面子都做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一开始做的蛮幽默的嘛，包含那个领红包对不对，诶，不是说好500嘛，就我们 只给300车马费。但是我觉得最幽默的地方是我跟我太太笑的地方是他一出来他跟李李仁就那个刑警一对看那边
陈辉，
对，哎，我觉得那边是对，我觉得是有趣的。对我来说，
就我跟我对象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些地方真的是会笑出来啊。你比如说陈以文那个角色尊者，他第一次亮相，先是他的画像嘛，然后镜头缓缓下移，我们看到他的脸跟画像上一模一样，连表情和角度都一模一样的时候，那块我会觉得特别的幽默。然后跟我对象在看到那时候都笑了，但是全场观众就没有人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块应该是一个幽默的笔触吧，
我觉得是，但是风趣幽默嘛，幽默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 get 到那个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还有挺多的啦，你包括说他最后在礼堂里面去行刑的时候，杀人的时候，就他每一次悠闲的换弹，然后别人还不怕他，刚刚还非常勇敢的一边唱歌一边直视他，然后马上就被一枪带走的时候，也会觉得蛮幽默的。我觉得那块也是有在刻意做幽默的氛围了，尤其是我后来对比一下原版啊，原版会把那一段做得更明显，因为 不管说是裁切画面也好，还是说用一些其他的画面来替换也好，大陆的这版把这个杀戮的戏份弱化了很多。在原版里面能看到整个教堂到最后都是死人了，死了一地，但是大陆这边就把画面切到比较小，弱化了他到底杀了多少人这个事实。
哦，差这么多。
对，就是他开枪我们还是能听到枪声啊，能听到人倒下的声音，但在画面的呈现上大陆这边会切到你比如说尊者的那个画像，或者说是别的景别。
像他原版就很干脆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大全景嘛，绑一个岛，绑一个岛。而且我觉得导演他设计的很好，他一开始就有贴题了，他一开始对着那个人说，我跟关圣帝君请示过了嘛，如果我卡弹卡9次我就放你走，对不对？他除了对陈以文是这样，对其他信徒也是这样。我看到的版本是这样哈，我先说我看到的版本。
我们看到也是，如果卡弹了他就放那个人走，那个人要是不走他就再开一枪。
对，我就觉得这边也太搞笑了。
对啊，
然后还真的有人走，有些人不走，你知道吗？
这块也是我觉得全片最妙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也是大陆版跟原版最大的一个区别了。其他的区别你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船上的那面旗啊，它在正式供应的版本里面被裁掉了。然后同时呢还有在最后啊，陈桂林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旁白有说他生于民国75年，那这句话当然也没有留了啊。这些就是我觉得对于内容的影响不大，对于内容影响最大的其实就还是教堂这场戏。然后我再聊一聊说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吧，除了说具体的这场戏啊，教堂这场戏我觉得拍的确实是很棒，还有就是陈桂林的这个人物设计我还是蛮喜欢的。他跟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犯罪片不太一样啊，很多的犯罪片会给人物的人物前史做得特别的详细，给他一个去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哪怕是出租车司机，对吧？他会告诉你这个人物上过越战，这种人物的背景其实是导演有时候会指代说他的表达，你比如说我们社会存在着哪些问题。你像马丁·谢塞斯拍出租车司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越战的问题的残留，但是这个片子他不是，他更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说陈桂林这个角色他之前为什么混黑道，我们是不知道的。上来其实第一场戏他在大佬的葬礼上去杀另外一个大佬，这场戏其实就是给你一个人物的出场设置，他就是一个法外狂徒。那这种写作方式啊，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影片的主题其实不再聚焦于某一种当下的社会状态，而是一种人性里面最根源的暴力。如果说我们聚焦于当下，比如说你像贾樟柯拍《天注定》，《天注定》那个片子它是一定有时效性的，它就发生在他所创作那个影片的时代的中国，每一个角色我们都能找到人物原型。虽然说我们能看到陈桂林这个角色他也有他的人物原型啊，但他的人物原型跟影片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而且说白了人物原型跟这个故事也没有太大的关联。我自己是看了人物原型的故事啊，我觉得关联是很弱的。
人物原型看是谁？
那个，
是刘焕荣吗？
对，是刘焕荣。
对，我猜到了。
这个在台湾这么有名吗？
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因为首先我知道这部片现在在大陆票房很好嘛，对吧？但是这部片在台湾上可能也不错，但是应该没有到多爆炸嘛票房。我刚一开始也说了，我太太跟我一起看，我们觉得这个整个片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猎奇的片。那刘焕荣我刚好会知道他是因为台湾确实是有黑社会的嘛，他算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但不是现代，是以前。他确实就是以专门干掉对方大哥，就他杀的都是老大
啊。我也有看到一些简介里面写说刘焕荣他是叫大佬杀手。
没错没错，但因为我那个年代至于我已经是可能我还没出生或是我小时候了，所以上我也并不清楚这个人。包含他陈桂林他后面的有一个设计是他被捕之后他对新闻媒体说我是陈桂林什么的嘛，我印象中也都是跟原型是有点 copy 的，我印象中是的。所以与其说这个人有不有名，不如说他接近的几个点都很符合这个人
啊，就是能从现实中的人物身上摘到几个。
对，就是我觉得蛮明显的
啊。但是你像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片子它的时代背景是当代啊，他想讲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时效性的这些暴力问题。我们刚才有提到大部分的犯罪片人物都会有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你不管说现实主义的你像出租车司机，或者说哪怕非一点的像小丑里面也是很明确的把那个社会对于 Arthur 那个角色的不公平给先凸显出来，告诉你说这个人物为什么要走上穷途末路，走上这条犯罪的不归路啊。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影片它是不讲这个人为什么要犯罪，你像周五说三害里面的这个陈桂林我觉得就没有讲。再包括马丁·谢塞斯他拍过另外一个影片叫喜剧之王， 也是小丑那个影片的原型啊，里面也没有讲那个主角到底为什么如此痴迷于成名，哪怕以犯罪为代价也要成名。我觉得这样的影片它往往是更结合人类本性里面的一些对于暴力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陈国林他是或多或少是有讲的，一开始那个金毛就说了嘛，他替大哥去要债，也就是说我觉得你确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他的人物原型是过去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法治社会不是那么健全的时代，相较于今天，但是他就是替大哥去办事情，就这么简单。包含他去拜关公，关公上是不管是警察或黑道都会去拜的，对吧？
哦，这个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啊，我是不知道的。
我说我们是这样的，
你们连警察都会拜关帝哦，真的假的？
对，我记得我们警察，因为关公是正义的，你不要说警察，我们家过年，我妈妈可能会在初二或初三去我家那边一个香火非常鼎盛的关帝君庙保平安，就是凌晨就要去的，办人很多，他会给你排号挂号，然后你要先把贡品拿去供着。我妈妈会收集全家人每的一件衣服，就拿去那边，他那个里面都已经有你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啊，还有生辰八字之类的，轮到你了，然后到时就会拿着你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念经嘛。拜完之后呢，我们的衣服就要拿去庙里面盖章。
哦，还要盖章哦？
对，衣服会在庙里面盖章。就是我就说，这是对一般民众来说，他也可以去拜的。
是，就是我觉得警察会拜关公这一点，在我们大陆听起来特别怪的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大陆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嘛，是唯物主义，所以象征公权力的机构绝大多数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信仰色彩，就是拜关公拜鬼神这种事情反正听起来是还蛮怪的。
我刚表达可能有点问题，我不是说什么大家会一起去拜或什么的，应该这样说吧，因为我们这边你知道就是信什么是就是没有限制嘛，你个人只要不触及法律你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他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做这个行业毕竟是危险的，他总是要去求一个保平安的福嘛或什么的，因为他的职业风险他是比一般人高的，我们没事有事不会去跟陈桂林打架吧，他是会的嘛。对不对？
明白。我们还是说回到陈桂林这个角色啊，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片子他的指向不是说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社会时代呢，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是不是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台湾从有台湾电影史以来到现在感觉都是跟黑帮暴力是割舍不开的，不管说你在各种类型片里面像蒙嘎也好，像这部周日说三害一样，黑帮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然后我们看到那些作者电影啊，文艺片艺术片侯阳的电影里面，我们也经常能看到黑帮因素，你比如说南国再见南国，你比如说孤岭街，对吧？好像在台湾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属于某一个时代的话题，就是我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把周日说三害这个片子挪到其他的时代来讲，它的影片成立吗？我觉得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很多那些要讲大量的人物背景的片子啊，比如说我们说小丑也好，出租车司机也好，这些片子当然很经典，我是承认它有它的好的，但是它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存在的。但是另外一些犯罪电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喜剧之王也好，像这部周处除三害也好，包括大卫芬奇的一些片子啊，你像七宗罪之类的，它不是只局限于那个时代的，它在任何时代它里面所指涉的暴力都是成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创作方式是更难的，因为你更难去给人物找到一个动机，他为什么要去犯这个罪，就是他为什么必然要去选择暴力，哪怕以杀人的方式也要去选择暴力，就是这个东西它比那种有原因的暴力要更难做。因为有原因的暴力很简单，大家对社会是有共同认知的，对吧？你看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大家喜欢这个片子都是了解说美国在那个时候，在垮掉的一代的那个时候都是经历过精神危机的。但是像这样的影片啊，我们不去交代人物具体他选择犯罪原因的这个影片，那更向内，更需要指向我们自己对于暴力的认知，所以他我觉得在初始的难度上是更难的，他选择一条更难的路，并不意味着啊他就是影史经典啊，要比什么出租车司机要好，那肯定是没有的，只是说他在一开始选的时候是一个更难的方式。
嗯，我能明白你说的，但我刚刚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或许没有说他为什么去做这个，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表达出他人物背景的困境，比如说他基本上就生一个奶奶了嘛，我们可以推断他可能没有父母，对吧？没有其他家人了，那他替大哥去出头，然后包含他，你不用说他是迷信或是说就相信这个，对吧？讲明白一点，他并不是有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或什么的可以让他 有很多的去思辨的空间。他遇到人生迷茫的时候，他选择是用宝贝，就他指那个我们叫宝贝，用宝贝来决定。
是哦，我感觉台湾好像很信那个宝贝是吧？
不是，宝贝是一个询问他，我这样子 OK 还是不 OK， 可以吗还是不可以，
那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呢？
很简单嘛，它有两个基本上是对称的，长得一模一样，一阴一阳，就是醒波就胜波，就是 OK。
阴阳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正面朝上一个背面朝上吗？
对，一阴一阳，对不对、啊、两阴两阳就是糗波笑波，就是不 OK、
啊、
对，所以就是很简单，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或许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没有讲他的很多前史前传或有的没有的，但是我觉得他是有在用那个环境氛围把一些小事情慢慢讲出来。不然他为什么会认识那个医生，那个医生是黑道医生嘛，那代表什么？他不是一天两天跟他打交道了嘛，那代表什么？陈桂林一直在出生入死嘛，
是他是第三通缉犯的是吧？
对对对，那代表他不止放下这个案子，他或许没有很明确说出他是为什么而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也大概说出来了，他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健全的家庭，然后呢遇到了大哥，大哥可能就是他把他当作为父亲的一个角色，他或许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黑帮片，不能说刻板印象，但我觉得这是很好套上去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就我可以直接这样联想，我可以直接这样脑补，我不用去他在说什么了，对吧？因为这样走上不归路的，在我们这边它不是一个个例嘛，没办法吧？你说这个环境它还能有什么额外的选择？就是很典型，蛮典型的。嗯，
明白。就这个片子在我看它还有一个点还蛮特别的，就是从戏剧结构上来说，它的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可以说是非常独立的。前半部分就是陈桂林这个角色决定走上这个成为榜一大哥的这条路嘛，对吧？要成为类似于海贼王这么一个设定。
海贼王，
对对对对对，我要成为通缉榜上第一名的这个人。交代这个设定之后，包括他做掉香港仔就是一个初始任务，这个前面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段落，到他把香港仔杀死然后解救王静那个角色，基本上前面的段落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整个后面的他去跟尊者就是陈以文那个角色打交道，基本上也是独立成片的。如果我们从三幕剧角度来讲的话，他在前半段已经完成了三幕剧的内容，他后半段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三幕剧，就是他跟尊者建立人物关系，然后对尊者失望，然后再去完成复仇，整个的这个结构还是挺特别的。我相对而言啊，我觉得他前面做的还挺让我舒服的，整个前半段到香港仔死他解救王静的这一段，我感觉会让我想起四五年前看过一个电影啊，叫你从未在此，是一个苏格兰的女导演叫林恩拉姆塞拍的，也是结婚菲尼克斯演的啊。那个片子是讲一个也是雇佣杀手嘛，解救了一个少女之后得罪了更多的人，然后他要带这个少女出逃，其实是一个很土的故事，但是林恩拉姆塞把那个片子拍得非常的好，导演技巧上非常的完美啊。看起来是一个很土的故事，但他背后所展现的是一个残破的人啊，因为那个角色他也有自己的背景，就是他是从伊拉克战场上退伍的老兵，没有详细的交代他在伊拉克战场上遭遇了什么，但是从他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变得特别消沉，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刀头舔血，灰色度日嘛。他为什么要保护那个少女去对抗一个更大的之前是雇佣他的那些人呢？也是说从少女这儿他找到了一点自己做的事有意义的这种感受。整个的故事来讲，我觉得那片子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大叔杀手去保护一个落难少女这么一个情节，不管说是这杀手不太冷还是说韩国那个大叔，其实都是一样的套路嘛。但是就是拍得好，能把这个角色的那种挣扎与困境让观众能清晰的看到。周处除三害的前半段我觉得做的也还不错，干脆简单。
我太太反而很不喜欢这段，因为她身为一个女性观众，她觉得你扮陈小美这种角色，然后以及里面用台词交代到的陈小美她妈妈这个角色，我太太她身为一个女性观众，她会觉得就给的很脸谱嘛，就女性就得只能依赖别人或什么。
对，这是一个典型的旧风尘情节啊，其实在台湾电影里特别常见。
对，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时代也在变化，时至今日我觉得女性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是不会低于男性的，但是我们还是给女性套用一模一样的，这个女的她既没有毒瘾也没有酒瘾，为什么又是一模一样很典型？对，又是典型嘛，对吧？
是是是，这是一个很有刻板印象的角色，就是确实现在网上我也看到了有一些人对王静这个角色啊，程小美她的一些不满。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还 OK 啊，因为前半段起码故事的最后没有说我带着你跑路，或者说我们俩相依为命，而是非常干脆的两个人相忘于江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物关系，很好的人物的结局。真的让我觉得很不满的是，反而是到影片的结局啊！
啊，我也是， 帮他刮那一段吗？
对，哎呀，就是那个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但是我个人蛮喜欢他里面一个设定，我说关于陈小美，就是你刚刚说的，他们两个就是阮经天就选择分开了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从陈小美的表演，起码我看到，我感受到是，他希望是阮经天带他走，也就是说，像对陈小美这个角色来说，阮经天对他说你现在自由了。他上并没有自由，对他来说，他一直在找另外一个可以给他指令、可以给他命令，甚至可以给他依靠的人。
对，就是他自己的香港仔嘛，对吧？
对，他上并没有独立过，他并没有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角嘛，他还是在期待阮经天带他走。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导演这边处理得很好，就是阮经天把车给他，第一个你要逃避警察会去追车牌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我走了，把这边给断干净，我觉得很好。只是说片尾他们又去刮那一个，没有那一趴的话我觉得会好很多。
是是是，你知道我自己在看到王静陈小美那个角色在电视上看到陈桂林的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到那儿就可以了。然后后来还要一个非常儿女情长的，他跟陈辉一块儿去到牢里面给他刮个胡子，然后还有那个西装上钉一个小猪，哎呀，我就觉得太多了，
太多了。
你要说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些刻板印象，它当然是有啊，但是我们这个片子它毕竟是一个犯罪片，它讨论的是一个法外社会。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毕竟是电影嘛，时间是有限的，导演就是把重点、把时间留给他觉得重要的事情上面罢了，所以不重要的人他只能脸谱化，包含陈辉。陈辉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脸谱化的。
是的是的，就这只是一个取舍，
取舍的问题而已。对
对，就像你说的，我们看到他只有一个奶奶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无父无母，知道他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弃儿，他只能选择黑道，我们会接受说他的一些设定
很合情合理，就直接不用讲那么多前述了，我们往下走了。
对对对对对，你像陈小美这个角色啊，他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角色，他肯定是功能性角色，他在整个后半段几乎是没有发挥剧作作用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不是特别需要去照顾到你比如说时代的进步性。这个片子它也不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关乎于当下时代的影片，它是一个我觉得放在台湾影史的任何一个时代上来看它都可以去看这么一个作品。
所以我刚只是反馈一下女性观众的想法，因为对我个人而言能明白导演这样做的原因。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你太太的观点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只有说当这样的质疑的声音多了的时候，我们的电影才会去进步嘛，对吧？这样的反馈是必要的，我觉得。
哦，也有道理，是的，没错。
然后前面半段嘛，我们说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较传统的那种犯罪片的结构。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影片其实它不长嘛，它是两个小时出头，前半段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它在前半段完成了一个标准的叙事片的容量，其实它的叙事效率是很高的，这点我是很欣赏的。而后面一整段都是在讲尊者这一趴的故事。
嗯，
那这一块我就可能要聊一聊说我对这个影片比较不满的一个地方啊。当然我们刚才有说他最后血洗礼堂的那场戏拍得很好，但是同样的我觉得在整个后半段就是深入到邪教的这一部分里面，他有些情节处理是非常不能让我满意的。首先是当我们看到陈以文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大陆的观众是什么样的想法，我自己反正非常明确的直觉已经告诉我了，陈以文这个角色绝对就是那个牛头，就是那个林陆河，就是通缉令上第一的人，因为他的咖位摆在这边，他不可能演一个很配角的角色。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太能这样评断呢，因为我觉得台湾电影不是这样评断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台湾的电影市场并不像大陆的电影市场这么大，而且陈以文他也演过很多角色，并不一定是重要主角。我说真的，我没有这个预期，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说只要这个角色适合他，哪怕只是绿叶，我觉得他也是可以把这个电影给衬托的非常好的演员嘛。
啊，我明白了，那可能还是我自己的看大陆影片的一个习惯，也不单是大陆影片啊，你包括好莱坞电影也是。你有看《利刃出鞘》这个系列吗？他拍了两部电影嘛，悬疑片。
我看第一部，
他第一部跟第二部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共性啊，就是除了主角丹尼尔·克雷格之外，还有谁哪个演员的牌最大，他就一定是最大的坏人。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系列之后会不会还是这个情况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算是明牌告诉你反派是谁了，我觉得会是一个问题啊，会影响人的观影的情绪，当然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让一个很有名的演员来演这个强有力的角色，观众要怎么满意呢？我不知道啊，可能是我这类的片子看太多了，所以我会觉得陈以文这个角色绝对就是大反派，他就算不是林陆河也一定跟林陆河有最直接的关系，最后他一定得死，我的感受反正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我当时看到那儿，就包括尊者给他治疗，然后好像他的病情有所缓和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说这个尊者他真的就是之前的牛头，然后他
改邪归正，
哎，没错，改邪归正了。然后我们的主角陈桂林就要面对一个选择，如果他放下屠刀了，我是否还要再去做这个我眼中本来是所谓替天行道的事情。纳努克，你喜欢看漫画吗？对吧？我知道，
对，
就是日本有一个很经典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漫画啊，真的是我所有漫画里面最喜欢的一篇，是藤本树的岩泉。
我真看过
岩泉，里面就有那么一段嘛，就是主角阿格尼他小时候的村子被一个人血洗了，然后等到他成为超级英雄那个岩泉之后，他是否还要去复仇？对方已经改邪归正了，对所有自己之前的错的事情都感到痛苦，都为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尝试去赎罪。在这种前提下，我是否还要去完成复仇？或者说我是否还要去做所谓的替天行道，去伸张正义？我觉得就是一个黑色电影需要去拷问的问题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厚度的。你像周处除三害导演黄金甫之前拍过一个影片啊，叫复仇者之死，大概是10年的吧，那个片子当年也很有名啊，因为他的两个主演都不算是电影圈很有名的人，但是在别的圈子里都有非常多的拥趸啊。男主角是麦浚龙，麦浚龙同时也是复仇者之死的原创故事啊，女主角是苍井空，也是话题度很拉满的。那个影片里面人物就要在最后面临着一个最终的拷问，就是如果我的仇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坏人了，我的复仇是否还具有正当性？不过这个影片嘛，《周处除三害》就把这个事情完全回避掉了，因为他完全就把尊者这个角色仍然写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所以主角就没有这种需要面对灰色地带的这个选择的方式了。最后就整个礼堂那场戏就变成了一个爽片的，
就杀就好了。
对，杀就好了。在我看来，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它本身可以做得更深。
但我说实话，我反而不是这样认为，就是我觉得这部片他上次就是告诉你嘛，坏人他从到尾他都是坏的，不论他怎么伪装，不论他穿怎样。那就我自己每天看到的社会新闻、社会事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台湾法律是有缓刑的嘛，比如说你被判了一个某个罪，你可以缓刑，表现得好可以申请假释，然后又可以缓刑。但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件事，就是你处于这个灰色生活环境的人，他很容易进去再出来，进去再出来，进去再出来。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环境使然，他就是这个环境、这个交友圈、这个生活圈，他不能逃离出去嘛。第二个就是他本身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的价值观问题了。
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确实黄金甫之前拍《复仇者死》的时候，当然啊，那个故事原创故事是麦浚龙写的，但是黄金甫本人毕竟也是那个片子的编剧和导演。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看，这个片子选择这样的结局的处理方式啊，就是把尊者写成一个彻底的坏人，不留给任何的灰色的空间，还是一个比较照顾观众的写法。就观众肯定是期待一个爽片式的结局嘛，尤其是他在前面用了大量的那种我们对于类型片的刻板印象，在这种前提下，接受这个影片的观众已经被筛选成了类型片的观众的前提下，如果你要去做一个非常很黑色的、很讲人性阴暗面的东西，可能会让观众接受不了。岩泉为什么可以那么写？因为岩泉它是一个超级长片，我是看了一晚上啊才看完的，它是有这样的体量去交代这个事情的。但是作为一部电影来讲，它确实可能没有这样的体量。我理解导演这样的选择啊，但是尤其是对比他之前的《复仇者之死》，我是觉得这个结局把人物设计的如此的纯粹的坏。因为他那个话吧，你想他说什么，天灾也会带走很多人，人祸也会带走很多人，你会恨天吗？你会恨地吗？我们也不过是杀了一点人，你为什么要恨我们呢？就这个话太狡辩了。
可他是在狡辩啊，对方拿枪指着他了，他怎么样也得做挣扎。对啊，
那对啊。但是你就想说，如果这个尊者他能说服那么多的信徒，那些人甚至都不怕死，我觉得他的说辞怎么样都得更洗脑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那些人不一定是被说服，他可能是已经被精神控制和洗脑了。
对，那这个人既然有精神控制和洗脑别人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他的口才上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呢？
而且可是我觉得你刚刚会有这个疑问，代表说你在观看的时候，你已经不知不觉把阮经天变成是好人的形象了。
我确实这样想的。
对，但是我要讲的是，阮经天真的是好人吗？你刚刚用的是复仇，就是说以前的人怎么样，但是这个人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啊。他行凶的动机上无非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那个医生告诉他你要不要留名青史，然后他再引申到那我去自首，我要当最大伟的那个。你出来走跳为的是什么？还有时候还是为了面子嘛，为了让人家知道那个最屌最厉害的是谁，对吧？他不就是也是在满足自己内心的这个最大伟的选择吗？
我觉得其实 影片的前半段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他杀香港仔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啊。香港仔那一段为了让他的这个动机显得没有那么不好接受啊，因为说白了类型片的观众啊很难去接受说我就是为了出名才去杀人，哪怕杀的人是坏人大家也会比较难接受的，所以他在前半段去加了王静这样一个角色，好像在告诉你说他不单是为了自己博名，
他帮了弱者嘛，他帮了一个弱势的女孩嘛，
没错，他还有行侠仗义的意思在。
但是我觉得陈以文这边也是有的，他帮助了那一个病人，他会爆发是因为那个妈妈自杀了，不然我觉得他不会杀这么多人的。
没错没错，就在这一段里面他也是给了非常明确的原因啊。一方面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被骗了，被骗了我觉得是足以支持一些复仇行为的啊，未必是这么极端的，你比如说杀人，但是把他的钱骗走，把他奶奶留给他的手表也骗走，这个东西对于他而言肯定是杀林路和一个人我觉得是足够支撑的。然后那个母亲之所以死啊，肯定也是足以支撑他去杀其他人的一个原因。我之所以会站到阮经天这个角色，陈桂林这个角色这儿，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也是因为他不单是为了出名而已，而是因为对方不是说当年就改邪归正了。如果说啊，我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这个角色他是有灰色的成分的，可能他之前是个坏人，然后他改邪归正，他现在是个纯粹的好人，阮经天还是要决定杀了他，那可能是纯粹为了博名，那个东西可能会更复杂更黑暗，可能这个角色他就不再是一个好人了，观众就未必站到他的视角上了。但是现在这么处理，把他处理成一个纯粹的坏人，观众难免会站到陈桂林那个角色这边。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怪观众，不能怪我，对吧、
哦、对。但是我要讲的是哦，我觉得就阮经天这个角色，他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包含他的价值观，我要讲的是理论上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坏的人，导演给他设定了几个刻板印象，我们已经会知道他的出身了，也就是他的价值观是大哥说什么了我就去处理，大哥有恩于我，我要讲义气，对吧，然后我做的事情是神明许可的，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坏人。我觉得他到爆发的那边是因为他发现他杀了陈以文之后，你也知道这种邪教上很简单嘛，他的组织架构以及方法已经是一个产业链了，他也有一个很标准的 SOP， 谁要干嘛谁要干嘛谁要干嘛，陈以文只是那个招牌而已嘛，他只是发现他把这个招牌给砸了，马上下一个人就已经填上来了，他的理智线才会断掉。
是这个点我也想问一问你啊，因为在台湾真的有这么多的邪教吗？这两年我看到很多台湾的作品在讲邪教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说这样子，我举例，我看到陈以文那张海报的时候，我想到是谁，是宋七力。你一定不认识宋七力。
我不知道。
我跟豹哥一定认识宋七力，因为宋七力是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邪教诈骗的，非常有名，他那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宗教氛围嘛，比如说我的家族里面有些人是信基督教的，有些人是信佛教的，以及我跟我父亲我们属于我们没有信仰
啊，但你们过年还是会去拜关帝君是吗？
那叫习俗，我还是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因为这是一个闽南人常常说的嘛，比如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也是桂林仔他的价值观。然后以及台湾有非常多的，你哪怕是基督教天主教就不同的教会，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派系的，那你佛教也是，像我老家那边就有全台湾最大的佛教组织，他们也做很多善事，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问题，因为一个组织一旦变大了，或多或少都是会有问题嘛，对吧？那这些东西，我只能说他确实模仿的非常好，很像，所以我并没有觉得他对我来说有多猎奇。
是这个情节啊，就是这个灵修院的这个情节在大陆观众这边反响是特别特别炸裂的，我看到很多的观众会把它跟一些美国的那种 cut 片啊，你比如说叫仲夏夜惊魂，我看到好多人把这两个片子拿来对比的，就仲夏夜惊魂那个片子它是一个纯粹的邪典电影，就是讲一群美国人去到瑞典啊北欧那边的一个邪教里面，然后产生了一些非常荒诞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自己在看周处除三害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表现没有特别夸张，我就在想说我们大陆观众真的已经觉得这个东西很猎奇吗？因为我真的也没有觉得，
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就像我刚刚说的，大部分的不论是教会或是佛教的团体组织，他们进去确实地方也都是很干净的，大家也都是非常和善，他确实演得很像哦。那我觉得无非是就是教义的问题了。
嗯，
应该这样说吧，我觉得他这部片他这个宗教他结合了基督教跟佛教，我自己看啦、啊、结合的还蛮好的，就是有唱歌的环节，有说一些很佛家这个逻辑价值观。
但是其实这一段里面啊，就我为什么说 即使他李唐屠杀这场戏拍得很好，我仍然不太喜欢后面半段呢。一方面是我刚才说了，说反派的角色他塑造相对来讲我觉得单薄了，这个东西他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是属于我对影片的要求可能高了一点啊。但另外一方面是它里面有两个情节是我觉得做得非常草率的，而那两个情节在我看来是最不该出问题的地方。一个是那个母亲割喉的段落，我觉得那个东西完全没有道理，人物的行为根本不支撑他去自尽，而且割喉这一下说白了一个人没经过训练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大动脉的，他完全不扎实。他会让我想到一些动画片，你比如说我小时候看哪吒闹海的时候，哪吒最后被逼着自尽，把剑往脖子上一放就开始撒血，他在动画片里尤其是给小孩看的动画片里他可能逻辑是成立的，但是对于一部现实背景的，尤其在你看来啊，它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做得非常有真实质感的前提下，一个普通人拿着一把小刀准确的找到了自己的大动脉，想都不想咔嚓把自己弄死，我觉得这东西实在是太缺乏说服力了。
诶，可我却不这样想，他后面我觉得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是，就是他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跟人家摊牌，然后他被钉在棺材里面还可以爬出来，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接受，就是我觉得怎么爬出来的。但是那个妈妈致敬我反而是可以明白的，因为这个妈妈致敬她前面也说了嘛，她老公挂掉了对吧，那她唯一的儿子她把所有一切都给了教团，所有一切哦，结婚戒指也给了，她精神已经是一个半崩溃的状态了，但是桂林仔的出现让她知道她信的是一个假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类是有所谓的羊群效应的嘛，一只羊往前冲大家会跟着一起冲嘛，对不对？那所有人都在逼他杀杀杀，他在这世界上他已经没有任何的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这一群叫他杀的人，但他的人性本身又告诉他，他知道桂林仔讲是真的，他没有办法啊。
你说这个人崩溃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觉得割喉这一点
结束啦，逃避啦，轻松啦，
但是他做的就是没法让我信服啊。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大动脉割开，而且人割开大动脉他不是马上就死，你看他那个镜头是怎么给的，撒了血之后给了一个正扣的镜头，他闭着眼睛躺在地上已经一动不动了，就是哪怕失血过多他也不是这么一个死法啊。哎呀，就是
所以如果我们讨论哦，他换个演法，他崩溃了，他拿着刀乱吼乱叫，自己刺自己好几刀随便刺，最后啊倒了，你比较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它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方式可能在节奏上它会更拖，但是怎么去把这个情节处理好，在不伤害合理性的情况下去把它处理好是创作者应该去考虑的，他在这儿做的不够好。我举个例子啊，我去想说如果我们非要在这个情节里让他自杀，我刚才又想了一个方法啊，你比如说一开始陈桂林给他的只是他的钱包，里面有他跟儿子的照片，然后说你赶紧带你的儿子走，然后这个妈妈没有怎么样，尊者要求他把陈桂林杀了之后，他真的去捅了陈桂林一刀，然后陈桂林这个时候伸手去够他的时候，戒指，结婚戒指从他手里掉下来，落到这个妈妈的脚边，他才终于醒悟过来说，哦，我杀了是一个唯一一个想帮我的人，他这个时候再去自杀，我都会觉得更好接受一点点。
我真的反而不这样觉得，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不论是抑郁症或是其他的心理症状之后，我才会知道一件事，你知道吗？像人比你想中的还要脆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体验不同。像我挺能明白那个妈妈崩溃了，当然你说找到大动脉这个呢，这是一个合理性嘛，但我们说实话，就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没有觉得那样做比较好，因为那样做马上就如同你说的节奏就慢了，然后陈桂林再去爆发就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像这样做我反而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我意思。
是是是，我也发现啊，就之前有一些其他的影片也是这样的，就是人物做出激进行为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说我不理解，底下就会有听众说可能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么糟糕的状况，理解不了说人在那一刻那么脆弱，但我还是会觉得啊，人物的极端行为必须在影片当中给出合理性，让观众接受才行，这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表达，就是影片是需要合理性的。当然这还是我的观点啊，可能对于其他观众而言这个合理性是够了的。
我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合理性跟很多的环境背景他可能已经交代了，就如同我刚刚说的，有很多环境背景我可能觉得就是这样了，我看到他给的信息，但因为你没有在这个比如说很多不论是邪教或很多宗教团体的环境。
好的好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所以你不能明白有些人是真的被一些团体控制的有多严重。对，就是没办法。
我明白我明白。那我们这个情节就先保留各自观点啊，我们来说说我们两个都很不满的情节好了，就是复活这一个点。就复活这个情节真的是
有点吸血鬼片从棺材发出啊。
你知道大陆这边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 自古以来就有的成语啊，还是说现在流行起来的一个新造的成语，叫揭棺而起。棺是棺材的棺啊，应该是当代生造的啊。
我知道，
就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看很多体育运动啊，就是讲到那种老年球员某一个时间段爆发第二春的时候，大家会说他揭棺而起。然后这个片子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哦，我一推棺材板我又活了，但是太草率了。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棺材板真的是阮经天啊，在已经被捅了一刀的情况下靠蛮力可以推开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这个邪教的管理实在是太松散了。难怪他能找你啪啪啪全把你们都杀了，你们能办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啊，太荒唐了。
对，前面他也铺陈了很久嘛，他逃了四年，那你包含他去要杀第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做了观察，虽然说被对方发现了齁，然后包含他杀完第一个人他也把车给小美，他选择用走路的，因为警察可以追踪车牌什么的，那也包含他到荒郊野外才选择开枪把第一个人给干，他没有在市区就开枪哦，没有哦，也就是说他知道哪些事情是会引起注意的嘛，对不对？然后以及包含他有很多的小动作，鞋带钱掉了去捡，故意的。就是我要讲的是，他前面设计的这个人他并不是笨蛋，他挺聪明的。
对，你包括其实一开始就交代了，就是他四年后那个画面一出来嘛，他回到自己家，他在门上夹了一个开心果。
对，门有没有被动过嘛？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这个段落如果他去找尊者摊牌之前，他如果先去把他埋的东西挖出来，再去找尊者，然后他手上有一把枪，这样会不会比较好？
就是只是说当时他没有明确的说我要杀死你的这个动机嘛，包括最后我们看到说陈桂林其实还是有怀疑说我病好了到底是因为我就没有得过病，还是说我真的被林陆河治好了，他在那时候是不确定的，所以那时候他没有完全的杀人的动机，所以他当时没有说要带着一个复仇的心念啊，他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人真的就那么的坏，不仅谋财还害命。那当林陆河那边把这个母亲杀了还捅了他一刀把他也活埋了的时候，他就不再有顾虑说我要不要杀这个人了。
但这里就是我觉得逻辑我想不通的地方，他去砸那个场子了，就代表他不信任这个团体的人，对吧？他也不信任尊者了。他让这个妈妈把小孩带走，那甚至他应该已经怀疑他是不是牛头了。他揭棺而起是后面的事情，我反而是觉得他揭棺而起的前一怕跟他做的行为是非常不匹配的。他不是一个笨蛋，他经历过大场面，他是在这个危险的社会上面活下来的人。但是这场戏他的行为让我觉得有点像弱智，
是是是。
你看他把那个戒指把这些东西都丢出去了，你说他没有想杀他的心，但他是已经去摊牌啦、啊。这是我看到那边我最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反而是逻辑的问题了。当他发现手表的时候，他终于找回他跟他原本的信念的逻辑了，他应该这时候就是应该要爆炸了，这就是我刚刚困惑的点。
对对对，这是一方面啊，还有就是我是觉得你说这个人他真的到了绝境里被埋进了棺材这样的情节可不可以，是可以有的，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电影都有，你比如说杀死比尔，你再比如说成尔之前有个片子叫边境风云，国内外都有这样的片子，就是一个人被埋了之后然后他出来复仇，这是说得通的。但是无论是边境风云也好还是杀死比尔也好，人物的之所以能爬出棺材都不是说仅仅是哦，我就把棺材板推开我就能起来了，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要有必然的宿命式的原因的，就是老天给他第二次机会不是白给的啊。坦白来讲从棺材里面复活，这在宗教意味上来讲就是老天给了你一个复活币嘛，对不对？你从圣经的故事里面也是，不管是耶稣复活也好还是拉萨路复活也好都是这样的，都是你有特殊的使命到人间你才会复活的。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你不管说哪怕说啊，就是这个人被埋了之后埋得死死的，但是那天刚好下了一场大雨把上面的泥土冲走了，来了一场台风，台湾不是很多台风吗，真就来了一场台风，我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认为说这是啊，关圣帝君显灵给了你一次机会，给了你真正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机会，是可以的，我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能啥都不交代直接就推开了，那我只能说是那些人事儿就没办明白。你要说那些人事儿没办明白也可以，我们也看过这样的电影，你比如说啊，古典故事里面的什么狸猫换太子啊，还是说赵氏孤儿里面啊，我们都能看到说是人物出于于心不忍把那个小婴儿留下了，为之后的许多年的宿命因果
埋下伏笔。
对，埋下伏笔没错。但是我们看这个影片没有任何的伏笔，
钉子都钉了。
对，你只能概括为说阮经天这个角色力气大，这是不行的呀，这怎么能行呢？
确实不行。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挺好的， 他瞎掰一个类似超自然的东西让他能出来，
对啊，
很契合他大逃杀之前讲的那句话，就卡蛋了，我值得九次圣杯，那卡九次我就放你走，就非常契合耶，因为这是阮经天他的价值观。你也知道 你毕竟也是闽南人嘛，
我不是闽南人，我福州人，福州也不是闽南了、
哦、福州不是闽南但是就当不能解决事情发生了什么，那就问上天。
没错没错，我真的在 那一刻啊，我觉得这个导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你比如说把镜头给到棺材里面的阮经天也好，然后他和那个
关圣定居对话，
对，你可以说有对话或者说怎么样，然后哪怕是说那个尸体死去的妈妈的尸体招来了老鼠，老鼠把这个棺材咬坏了，然后他推开了，在我看来他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比较喜欢你刚刚说的台风，
是台风更像是一种自然的审判的力量是吧。
而且比如说他们去埋他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下雨了嘛，然后所以正因为下雨大家也是埋的就是
随便一点是吧，
对，这不是越来越合情合理了吗。
是是是，就是我是觉得你只要给我一个理由我就可以去接受它，但是不给理由我觉得真的是接受不了。
这个我懂你意思，就像武侠当年独臂刀王的时候举起来被电死你可以接受啊。
你是说哪个是武侠那个片子吗？
对，陈可辛的、
那个、
对对对，他最后不是被电死吗？
对对对，被雷劈死吗？
对对对对对，
在头上钉了个避雷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类似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那个我可以接受，实话实说，我当年可能因为我太小了，我现在想过去，我觉得他好像给了一个科学原理一样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被天罚了嘛，就古典小说里面特别常见，就是被上天惩罚那种感觉。
就是我为什么会提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片上有点古典的味道在，
快烟愁嘛，
对
吧？
所以最后由天罚来决定也蛮好的嘛，对吧？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是对接受不了这个地方，
而且我最不能接受是他那一刀插的很像是肺还是胸还是心，
对，就满血复活嘛，一点事儿没有，
那个理论上来说是致命伤了吧。然后我上还有个地方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他在打血洗之后他起码杀了12个人以上吧，就哪怕是以前治安比较不好的时代，我觉得他都不太可能可以再从澎湖，因为澎湖也是个小岛嘛，我觉得他都不可能从澎湖能离开，怎么可能？你能明白我意思吧？就是，哎，他还放人走咯，他有放人走哦，
对，
这是我觉得也比较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但是我也可以明白他这样处理，简单嘛，就是就这不是重点。
对，他要的其实是最后陈桂林举手说我是陈桂林，人都是我杀的，他要这个镜头。
但是哦，然后但是我也很不喜欢那边处理，我觉得陈辉对他的态度也太好了吧。首先我们姑且不论说什么，你不觉得他从渡轮下来那边的戏警察跟他完全没有什么的火药味，完全不紧张，这很奇怪。我们按照一个常理来说，虽然说你现在已经站到陈桂林这边了，我们刚刚说导演潜移默化之下让你觉得他是好人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警察的立场来说，他刚刚应该才杀了十几个人吧，陈辉被他搞了两次，哎，
瞎了一只眼，
对，然后还感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这个我不知道导演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我真的是这种感觉，你懂吗？就我觉得很奇怪，警察怎么可能那么温和，他杀了十几个人然后举手我是陈桂林，我的意思说他肯定要讲这句话，但旁边警察应该是你意思上把他拉进去，对吧？你想出名你做你要出名的事，警察应该要做警察要做的事情，这场戏的警察也是一个脸谱化，我可以接受，因为导演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要讲的是他也太脸谱，而且脸谱到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
当他杀完那些人之后，所有其他的角色啊，除了陈桂林之外的角色，导演都把他们摆到了跟观众相同的角色，
这就我要讲的，你身为观众你刚刚已经认为陈桂林是好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警察这边应该要更粗鲁的去对待他，因为警察确实得做这件事情，那观众反而会再更心疼一点陈桂林，因为你觉得他是好人嘛，但是他被这样对待，但是正因为警察没有去站到陈桂林的对立面，我反而觉得哇，一片祥和，这个世界大同，这个你懂吗？很奇怪。
对对对，整个结局的那个部分，从他在船上挟持了一个女孩开始，到最后他被枪决，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完全的没有必要拍成这个样子，就太不写实了，太浪漫主义了。包括王静那个角色，刚才我们也说过，包括陈辉对于他的态度，真的我觉得有必要保留的可能就是他和那个医生的对话，我觉得这个在情节上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知道他原来没病，这个东西能让剧作变得完整，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的部分都应该从简，把内容交代完了就可以了。
对， 然后我觉得更多也只是就是像王静前面听到他的新闻那样，可能对陈辉、对王静、对这些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平常的每一天，但对陈桂林来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天。但是陈辉应该还是继续在路上，该去抓坏人抓坏人，王静可能也继续在路上去寻找他要怎么自由，而不是应该继续跟他有关系。跟他有关系的唯一就是那个医生，因为是那个医生起了头，他必须为这个事情做个收尾。
对，而且结尾还有一个点啊，我这个点我也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啊，就是他在被枪决的时候，首先要说啊，我看到这个枪决这场戏我还觉得挺惊讶的，因为我们在大陆看到的电影绝大多数都不会展现这个部分，就是一般情况下可能以字幕的形式交代啊，草草的交代一下就完了。但是这个片子我们能看到说之前还吃了一顿断头饭，然后被按在垫子上，然后由医生标记了心脏的位置去开这一枪，整个这个过程我是觉得是有价值的，是有质感的。但我是觉得这一块可以设计的再巧妙一点点。我一直在想啊，就是他最后被枪决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画面嘛，我们听到是一声枪响，我在想那时候是不是让警察的枪卡一下弹，但警察还是很正常的换弹，然后再开这枪会更好一点。
哇哦，
对吧，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关帝又给他一次机会了。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自以为自己是替天行道，站在了关帝的视角上，
天选之人。
对，我每一次都给别人一个机会，但是真正这个世界是没有给你机会的，卡弹就只是卡弹，卡弹完了之后还是会给你一枪。我觉得这个处理是会更好的。
哇哦，确实诶，这只是一个小动作，我觉得可能可以再更深一点，没错。
是哦是哦，你知道我当时在院线看的时候，就是大陆这边看完嘛，也是阮经天的一个面部笑的一个特写，然后黑场出了一声枪响，我当时以为啊，会不会原版里面是卡弹的声音不是枪响，然后来做一个更悠长的结局。我就去看了原版还是枪响，哎呀，我就觉得有点失望，明明是你前面都已经铺垫好了的，到这儿为什么就不这么处理呢？
对，因为他从头到尾一直有卡弹这个事情，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我就觉得好可惜。
哇哦，真的是诶，
对吧，你说他一直是因为卡弹再去给别人一个机会，但是别人不会因为卡弹而给他一个机会，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一下命运的残酷性就来了，但是没有。
因为这部片的剪辑指导也是导演本人嘛，所以我在想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故事他也说是导演原创嘛，虽然说后来有一些风波出来嘛，
就钱仁豪告他嘛，说他抄袭。
哎，对对，我们先不管这个风波齁，因为我并不知道真假。然后呢，因为他是导演，然后如果剧本也是他写的，然后剪辑也是他剪的，我在想是不是他有时候他会陷入到自己的一个视角，然后他没不太能出来，你懂吧？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但是你知道就这样的导演是很多的，也有很多人能在这种前提下仍然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得很完整。
是没错，是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成尔也好，你再比如说美国的索德伯格也好，兼任剪辑和编剧和导演职责的导演有很多很多。我是觉得他在这里面，我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也许是真的缺乏一个足够强力的足够冷静的人来帮他，跟他说哦，你这块可能太过了，可能要收一点，结果导致的就是我觉得整个影片后半段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尽管啊有非常精彩的戏，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减分项。那我们要谈到这个影片啊，它是一个在当下非常特殊的一个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地道的台湾电影，所有的演员包括它的故事的场景发生都是在台湾，但是呢它的导演它的编剧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剪辑也是导演本人黄金甫，他是一个香港人，而且他此前的作品绝大多数都特别的香港。不管说他早年间拍的《江湖》，那是一个有刘德华和张学友，也是他的出道的作品，还是后来的你像《复仇者之死》，他也是一个麦浚龙牵头的作品，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香港作品。这其实是他第一次去拍台湾电影，而同时呢这部作品他又能够以一个相对完整的形态在大陆去上映，享受了非常多大陆电影所享受不到的便利。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陆电影啊，就有很多这类似的故事是不能讲的。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影片它的身份所带来一些特殊性。它相比于我们通俗意义上的台湾电影，尤其是台湾的黑帮片犯罪片，以及我们通常意义的香港电影，香港的黑帮片犯罪片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大陆电影，大陆可能没有黑帮片啊，但大陆还是有一些犯罪片的，他们有哪些区别呢？
我自己觉得哈，我觉得这部片呢，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就是黑帮片来说，我个人觉得它走出了跟以前我看到台湾的黑帮电影比较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台湾以前的黑帮片，我自己感觉会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偏偶像化的，一种会比较偏 台湾本土化的，包含审美，包含剧情。
偶像化的就是类似于 manga 那种是吗？
对，当然偶像化它的核心价值跟本土化的是一样的哈。对 manga， 那我觉得更本土化就是类似之前上的角头之类的，它就是也是很本土化。然后最后也是牵扯到我们要不要卖毒品，然后什么什么的，
啊、非常典型的台湾黑帮片的那
种。对对对，没错。
要不要用枪啊？要不要卖毒品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些主题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轴，就是那种新旧，旧的我们习惯的，以及新来的势力、新来的价值观、新的赚钱方式。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固守我们旧有的什么文化传统或什么的，对吧？那只是说他的视角是一个黑帮的视角，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呢，他走出一条既不偶像化，也没那么本土化的。因为本土化里面呢，通常会讲到人情世故，比如说我跟你们家老大，你大哥是谁，或我大哥是谁，或我们两个怎么样，他很多的关联都是人情世故。可是这部片他很有趣的地方是，陈桂林跟其他人都没有人情世故，哪怕是他的大哥没有出现过。我的理解就是导演想要觉得这不重要嘛，这不是他想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跟警察的关系，有些黑帮片就是跟警察走得很近嘛，因为没有办法，警察也是需要有线人，警察也是有一个联络方式嘛，对吧？对，而且我们看过很多黑帮电影，并不是所谓的管制，并不是就是用什么严刑峻法，比如说像香港的我们看过的黑社会，有时候你选出一个你觉得他是可以好好控制治安的人，让他去控制这群人，对吧？
就是杜琪峰说的嘛，杜琪峰那一套。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上蛮特别的，他确实他做的很本土，从一开始的功绩哈，就做的非常本土，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到位。
嗯，黄金甫作为一个外人，在本土化这点做的比较好，对吧？
对，我和我太太，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我并没有觉得他是个香港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高的赞美了。对我来说，除了里面他可能没什么讲闽南语罢了，但也 OK， 我可以接受啊，因为他可以混北部的嘛。但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阮经天整个人讲话的口气上也完全没有那种黑社会的口气，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跟我们，比如我平常电视新闻可以看到的，或者是说你生活可能偶尔会遇到接触到的，他并不是那个样貌的人。阮经天我印象中他好像也没有刺青，对不对？
对对，没有。陈以文那个角色都有，他没有。
而且他们刺的也都不是那种传统所谓的半甲，刺青半甲就里面穿第二件衣服嘛，他从短袖那边然后到一路到胸口，走日式的那一套的早期台湾的黑社会都，哪至于现在可能都会有。但是我觉得导演是这方面是有点架空的，导演他选择了一条跟以前台湾黑帮片不一样的路，我觉得这个很好。他又用了一个功绩这个很本土化的东西来做一个引子做开头，就是让我觉得既熟悉，但是我又不会觉得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很架空啊！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做非常好。然后我觉得他跟香港的所谓的警匪片也不太一样。首先我先说我很喜欢杜琪峰，但是我看香港警匪片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有点像舞台剧，他那个戏剧性有时候会对我来说会有点太强，你知道吗？
就杜琪峰总被人说嘛，说他那个标志性镜头一拍男的一字排开是吧，
就是很多 很多包含光影那个顶光有时候没那么的写实或自然，所以我觉得导演在这个中间就是从一个虚构，但他有原型，时空背景又给他换了状况下，我觉得他拿捏的非常的好。
对，我自己去感受这个片子啊，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它的文化基因上的复杂性啊。首先它是一个发生在台湾的故事，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它跟纳努克提到的台湾的不管是犯罪片也好还是黑帮片也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不建立任何的人物关系。台湾的黑帮嘛，说白了其实就是宗族社会，对吧？
台湾黑帮通常会叫角头。麦克风，假设你是福州的某个社区的，从小在那边长大的，假设你这边做大了，你就是这个地方的角头、尬头，更像一个区域性的，它跟当地的人事物联系是非常强的。
对，那我们看到这个《周处除三害》这个影片啊，我觉得它不太好去概括成黑帮片，因为黑帮只是这个人物他一开始的一个设定，他有一个任务啊，我们这个人物出场了，交代完这个出场之后，他就已经跟黑帮就没什么关系了，之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黑帮片啊，你不管说是美国的像教父系列也好，还是说台湾本土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manga 也好，它都有一个点，就在于这个人物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找到自己的自我认同。我可能是我父亲的儿子，或者说是我大哥的小弟，这个东西帮助这个角色建立自我认同。他认同的可能是说义气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陈桂林这个角色他没有这个过程，甚至是有意的不去交代。你看到他整个的 人物的后半段的里程，甚至是很颠覆性的。你比如说香港仔在死前问他，你为什么要来杀我，陈桂林也没有给出原因，香港仔自己到死也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让观众听到，为什么要让观众听到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于传统的黑帮电影的解构了，就在于传统的黑帮电影一定给你一个理由，一定给的这个理由非常充分。你比如说义气也好，比如说我代表着一种时代，代表这种势力，代表着一个所谓的角头，可能都是有原因的。但在这个片子里面不需要这个原因，他也不是为了王静来杀这个人的，不用这个原因，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觉得这个就是挺不一样的，这个就跟我们通俗意义上的那种台湾的犯罪电影、黑帮电影都能划开一个很明显的界限。然后说到香港电影，我觉得这片子起码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香港的吧。香港的黑帮片啊，你不管说杜琪峰也好，还是说其他导演，你比如说银河的另外一个郑宝瑞，他拍过一个犯罪片啊，叫《意外》，我也非常喜欢。你再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黄金甫之前的这个《复仇者之死》，这些片子我觉得说白了都是换成当代皮的武侠片。他们那个社会结构啊，当然很多导演喜欢在里面加上一些特别当代的因素，你比如说九七情节，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这东西他们喜欢加进去，是他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创作者的一种自觉，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人物情节的人物的动机都是非常非常的武侠片的那种感觉，很快眼瞅。有的时候人物在香港电影里面，一个人啊未必就非常需要服从自己的组织，组织里面要是没有不听话的小弟，这个片子好像就没法拍了一样。我觉得这个是跟台湾电影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比如说黄金甫之前的这个《复仇者之死》，它虽然是一个当代戏啊，是一个当代的警匪片，但是实话上讲，他那个故事在努力的剥去他现实的背景，感觉那个片子他只是画风做的相对写实，但是整个所有发生的事儿跟美国那种罪恶之城没什么区别，就非常像罪恶之城那个片子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香港的很多电影我都有这样的感觉，你包括古惑仔其实也是，古惑仔特别典型的那就是一个换了皮的武侠片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黄金甫他作为一个香港导演带过来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很多时候香港的这种警匪片也好，犯罪片也好，黑帮片也好，更多时候你体现的是人物自己的挣扎。典型的无间道它就是一个像人物向自己内心探索的过程，再比如说杜琪峰的黑社会系列也是同样的，我们看到的不单是说大家在抢龙头棍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还是你像机密仔他在第二部里的挣扎，这个是我觉得很多香港电影的一个特点，他更关心于人物自己内心的那些细节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很多台湾电影啊，可能也是我看的少的原因，还是塑造一个普遍的生态或者说是人文环境是他们那个黑帮片的一个前提背景。
我觉得这部片之所以会跟之前的不一样，是因为导演想探讨的东西不一样吧，因为毕竟对桂林仔来说他没有地盘，他没有家，他给我的感觉更像谁你知道吗？像飞机
啊，就是黑社会里面张家辉那个角色，
他更像飞机。只是差别在哪里，飞机没有老大，他已经有老大了，他没有想上位，他也不恨老大，他就继续躲着，他对老大也没有怨言，对吧？像我觉得他还是蛮多设定是蛮传统的，蛮典型的，你懂吗？啊，只是说他确实因为他没有地盘，他也不为了权，也不为了钱，名利两个字嘛，你如果不为了利，那你最后只能为了名，我觉得他是选择这条路而已。
是，所以我是觉得黄金甫自己作为一个香港导演，还是给这个片子赋予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气质啊，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长片了。我记得他上一个长片应该是14年左右的，然后他自己也会把《复仇者之死》和这部《周处除三害》并称为他的善恶三部曲的前两部，他可能还要再做一部啊。我个人是觉得《复仇者之死》和这部《周处除三害》都还能看出他的一些一以贯之的创作共性，你比如说都有一个坏人从良的这个设定，然后人物都要在面对这个从良的坏人的时候，我们的主角啊都要去做一个选择，说我是否要去坚持完成我的复仇。但是那在《周处除三害》里，这个坏人他只是假从良嘛，他仍然在做坏事。《复仇者之死》会在这一段里面做得更加的灰色，那个片子也确实更加的作者像，更加的拒绝市场吧。我觉得那样的选择显然是更勇敢的啊，但是你做类型化的选择，做观众能接受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然后我们说这个影片它还有一个特点嘛，就是它在大陆现在是一个爆款，对吧？它现在票房预估已经快到了4亿了，对于台湾电影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数字啊，
尤其是不是纯爱电影，
对，不是偶像片嘛。前两年有一个也是台湾电影啊，就是你们台湾叫气魂嘛，我们这边叫极魂，通缉的极，有张震主演啊，然后又有科幻又有犯罪，然后又有一点 恐怖片的气质，这么多类型元素叠加起来，它也就卖了1亿出头。但是现在《咒术十三骸》它的票房已经要往4亿的预估去走了，这个片子的上映就已经很让我意外了。这个片子我之前有关注到，是因为他提了金马嘛，包括他的海报，那个阮经天那个人物形象气质，跟他之前那种偶像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嗯，对对对对，我们也是也都想看阮经天的一个变化嘛。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有关注到那个片子，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片子能在大陆会上映。大陆这边的犯罪片跟台湾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嘛，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去描写一个
坏人，
坏人这个词可能太直白啊，或者说法外狂徒吧，就是这样一个法外的执法者，他在当代啊，尤其是当代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国内甚至都已经很多犯罪片要把自己的背景移到东南亚去了才能去拍摄，但是这样的片子香港人在台湾拍了，然后可以在大陆上映。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大陆创作者会觉得有点心寒吧，同样的故事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面我没法讲，但是同样是说着中文的地方，香港台湾他们拍出这样的片子还能在大陆卖得很好，创作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跟所谓的真实社会反应也有关系啊。我离这些事情近吗？对，我如果我打开新闻，它离我确实不远，黑社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现实社会可以发生的。
就这个事情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双标的问题。你说可能它取材于一些社会新闻，这是台湾的民众生活里面习惯的叙事，但是大陆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有哪个社会新闻是我们能够去搬上大银幕的呢？除非你是像今年春节啊，有一个片子叫《第二十条》，张艺谋拍的那个，他那个片子为什么能拍？是因为他的出品方就是最高检，就是公权力。你除非是这种片子，否则社会新闻你能够搬上银幕吗？你别说社会新闻了，我觉得已经比社会新闻要温柔的多的现实主义影片《引入尘烟》在大陆依然说下映就给下映了，对不对？他那个片子是不暴力不犯罪，只是乡土题材，只是讲了一些城市化进程里面被牺牲掉的那些人，我觉得那片子也根本谈不上锋利，谈不上讽刺，他就没了。真正的社会新闻改编的片子，你比如说贾樟柯拍的《天注定》，到现在大陆都是没有合法渠道去看他的。他那个片子里面的四个故事可是一比一的，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人物的。
我觉得你的气氛是取决于如果他可以拍这个，他凭什么上？
对啊，就是你说台湾电影的尺度比我们宽，我们当然早就知道了呀，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上一部台湾的片子，一个正常发挥的我们觉得也不算特别特别好的台湾的片子，在大陆就可以成为爆款。这不是因为台湾的创作者真的比大陆创作者好多少，而是因为大陆的创作者根本就没有这样创作的资格，
或者是说大陆的观众太渴望看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啊，在大荧幕上面。
没错，为什么我们大陆的观众看不到，是因为大陆的创作者不被允许创作这样的影片。我们能在国际电影节上听到的最多的大陆电影的新闻，都是上了什么电影节之后回来的版本要删改，我觉得这都太荒唐了啊！再包括啊，我觉得这东西说白了都很可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影片在大陆遭到的删改嘛，除了暴力戏份就是那个意识形态的色彩嘛，人家根本就不是在说意识形态的事情，人家就是台湾社会非常随处可见的一个东西，我们这边要掩耳盗铃，你引进了你是在干嘛？你当鸵鸟把人家画面切掉了，然后把这个片子引进过来，你又要引进，你引进也不是说啊，要求这个影片本身去修改内容，你只是改了这个影片在大陆可被观看到的版本的内容，这不就掩耳盗铃吗？这不就鸵鸟战术吗？就是你说白了只是不让大陆的观众看到那面旗帜而已。你对于全世界任何其他的人来说有任何影响吗？对于 Netflix 观众有影响吗？对于台湾本地的观众有影响吗？没有影响。那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我们的电影院为什么现在都在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情？哎呀，
这个是从我们还在习土成路四号，
对，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就一直在讨论的事情了，
开始看电影就知道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对，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是，你知道一开始阿豹跟我说他今天来不了，然后把纳努克喊来，他担心说你会太激进，然后让我不好办，结果我发现录起来的时候我比你激进多了。
阿豹竟然会觉得我太激进了，那阿豹太不了解我。我自己觉得我这几年变化挺大的。我对于麦克风刚刚讲的上，应该这样说吧，这是以前读书大家就同学之间很常会讨论的嘛。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来北京，我也蛮多的不适应，会想不透为什么嘛。那这包含里面学校不是有老师一直在推动就是分级制度嘛，谢飞老师嘛，对不对？ 分级制度我觉得这是肯定要落实的，因为你不能让6岁、12岁、18岁的人是看一样的东西的，大家的需求是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这部片会卖这么好，是因为观众太渴望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些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嗯，我们大陆的成年观众需要点真正的辅导级甚至是限制级的内容了。
我觉得最起码要辅导级吧，辅导级是12岁就可以看的。
哎呀，哎，我觉得今天说太多了，这些外延的话我不知道能保留多少啊，因为毕竟我们节目嘛还是要在大陆传播的。
以和为贵。
对，以和为贵，确实以和为贵啊，杜琪峰说的没错，我们只能说以大陆的标准去聊一些可以在大陆说的话。那今天关于这部周处除三害啊，我们真的也聊了蛮多的了，关于电影内的，关于电影外的，关于台湾电影、香港电影和大陆的电影的一些区别啊。如果大家有想跟我们做后续交流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丧场通的 After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感谢每一位听到这里的朋友，感谢纳努克今天陪我聊了这么久，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拜拜。
曾经我茫然前行，暗夜的路上，微风刺痛着灵魂，找不到应该的方向。生命这样的旅程，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行走的人。